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悠悠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大家回到了生活法律生活法庭，今天是回到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了。那待会由刚下庭也是我们的宋文宏检察官，我们的主任一起来聊到犯罪被害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一些权利。那当然让大家可以更多的了解，包含了哪些人呢是可以提出告诉的权利，包含了呢在提出告诉的方式有哪一些呢，当然也要来提供给大家之外呢，另外就是如果说提出的时间超过可不可以啊，还有可不可以撤回告诉啊，还是说有一个叫做对不起应该说对不起诉的这个处分的一些救济哦，救济有哪一些？那另外就是法院审理的时候那个陈述跟保障哦，它有一些顺序，包含了刑事诉讼法呢，它有第271-2跟-3哦，让大家可以来清楚之外，还可以提起自诉跟请求上诉哦。那还有另外一个民事应该说是刑事附带民事，那个这附带民事的话就会有一个叫做民事诉讼，那这个里面呢也让大家聊到了这个刑事诉讼法里面呢有一些法条哦，是保护自己的权利哦，也可以让我们的民众如果真的碰到这个状况之下，如何呢即便不是刑事诉讼案件的当事人，是不是可以亲自到庭向法官陈述意见的权利，好，或者是超过这个追诉期追诉期的时候呢，是不是会永远被司法排除，好，包含了这里面就会想到一个性侵。好，他可能是小时候有被性侵，但是一直要到长大后他才敢把这件事说出来，他才了解什么叫做性侵，那这时候他要提起告诉是不是已经来不及了等等。好，我们今天也会来好好的跟大家来聊聊，先进入生活法律庭看厅。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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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哪呢
哪呢
哪呢，
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一定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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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解决，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再次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为了呼应整个司法改革国事会议关于保护犯罪被害人的决议包含了反映被害人的观点意见，跟保障被害人跟家属的隐私，还有保障被害人的阅卷跟通知等权利，那么也增修调解跟关系修复之法源依据这些事项等等呢来参酌社会对于被害人诉讼权益的保护，已经逐步的形成了共识。那么当然这一次的被害人虽非刑事程序中的诉讼当事人，却是因为被害而身心受到这个痛苦啦，甚至权利被这个被迫受害的人。那当然其中呢包含了有生命身体受到严重侵害的被害人或者是家属，所以司法程序中呢尤其是有特别保护的一个必要。那当然呢法院这边也严拟了刑事诉讼法被害人保护跟诉讼参与修正草案呢，其实之前就已经在这个十应该是说109年哦，经由总统的公布生效。那这一次呢将这个长期累积的一些被害人保护共识跟这个刑诸于法条的一个文字而成，朝向就是能够建构协助被害人走出伤痛，以及避免他们受到 二次的伤害，那么也适时的可以去反映出这些被害人的观点跟意见，诉讼的程序到底有哪一些。那么说到了整个被害人心智哦，大致于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不分案件类型均可适用一般保护被害人的规定，那其中呢这个被保护被害人的家属跟被害人的一个隐私，还有考量到被害人的情绪稳定，增订了开庭时间陪同的一个措施，将被害人跟被告还有第三人旁听人的隔离来去一些这个遮蔽措施，还有就是移附调解跟转介修复式司法的规定，透过被害人跟被害人家属跟加害人之间的沟通对话，那让我们的加害人认知到犯行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之外，除了帮助修复被害人的情感创伤之外，也有助于避免加害人再犯。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侵害被害人的生命身体自由性自主等等的影响人性尊严秩序的案件，我们就有设计了犯罪被害人诉讼参与制度，让被害人对于审判中可以在选任跟指定律师下来做一个协助，到场参与诉讼进行，透过呢所谓的获知卷证的内容，还有了解整个案件的侦办过程结果，然后进而对于证据的调查还有科刑的范围表示意见。那被害人的诉讼参与制度可以借由赋予被害人程序参与权跟保护措施，来强化被害人对于诉讼程序的主体性，那么另外也可以维护尊严跟需要，进而提升对于刑事诉讼包含了刑事司法的信赖，那另外也维持这个刑事诉讼程序中的简便等审简便审理检查还有辩护这一个部分的三个关系，来确保整个刑事诉讼的公平性跟兼顾被告的诉讼权利跟整个一个流程。好，那这个也是一般来做这个被害保护心智的一个立法，它的目的是在这里，也可以让大家比较清楚。那一般的保护被害人的措施有侦查中哈，那包含了法院的审理中，还有移附调解跟转介修复，我刚才讲的这个会有一些机关啦、机构啦、团体由我们的专业呢修复师促进者来进行修复师司法，还有被害人诉讼参与的制度我们整个的一个案件范围包含了申请权人跟申请程序，还有诉讼参与人的程序主体权，包含了这个法院加强宣导被害人的一个保护心智。好，可以说让大家可以更清楚传达被害人受到法律保护的意志哦。好，待会回来的时候呢就要回到了高等检察署时间了。 I wish you the best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Felt sorry for you when I looked in your eyes. But I need to confess I told you a lie. I said you
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宋文宏检察官时间了。那也要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这个犯罪被害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一个权利。那当然在这里呢，也要让这个我们在空中才刚下庭，也是我们台湾高等检察署宋文宏检察官呢，我们让他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哎，瑶瑶你好，然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哇，这时候赶快来让主任来告诉大家，这个说到了犯罪被害还有这个犯罪被害人权益保护法里面的一些新法，包含了这一次我们讲到的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一些权利，如何去提出告诉的权利，包含了有哪一些人可以去提出这些还有包含了刑事诉讼法提出告诉的方式，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我们大家的好朋友也是文宏检察官了。嗯，
是。那依照刑事诉讼法第223条跟232条跟233条的规定，那犯罪的被害人或是犯罪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或配偶，他们都可以独立提出告诉。那在如果被害人已经死亡的情况下呢，也可以由那个他的配偶或是他一定亲等的亲属呢来提出告诉。 那提出告诉的方式呢，原则上就是用言辞或者是用书状向检察官或者是司法警察，就是去警察局报案，或者是到地检署案例申告，这样的方式都是可以的。
哦，这些都是可以的嘛，对不对？
是，
包含了这个。但是哦，我们知道提出告诉的方式也有不一样，对不对？
对，那就是提出告诉的话，那原则上就是像我们地检署这边，在地检署这边，他们通常都会设一个申告铃，那有民众来的话，就是可以直接用言辞表示他提出告诉，然后就会有专人帮他制作笔录，这样这是言辞提出的方式。那如果说认为那个不方便到地检署，或者说不方便到警察局的话，那他也可以用书面来写，把他那个要提告的事实跟内容，然后写在书状上面，然后寄到地检署或者是寄到这个警察机关，这样子来做这个处理都是可以的。
嗯，是，这个是林小姐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不会写这个可以用白话文写吗？
当然可以啊，这个因为这个法律的用语就是其实不是每个人都非常熟悉这样。那当然如果重要是说他的告诉的内容，书状的内容要写的，就是对于那个整个被害的事实要写的清楚，就是让检察官或者是这个警察看到，他们会比较清楚大概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这个才是重点。
嗯，就譬如说你的缘由、发生的地点、人事物、好证据，这些都要很清楚，然后我们才会知道怎么样来去帮助你。好，这是最大一个重点，对不对？
是。
嗯，我们所以刚刚林小姐这个问题又不大，好，你就照你刚刚的简单来讲，人事物、发生地点、好时间很重要，好，然后还有没有保留证据等等，我们就会清楚的知道说，哦，你现在发生什么状况。因为这个里面会为什么说有时间地点很重要？因为怕时间不能拖太久，因为我们有一些相关的规定啊，我们是不是也来可以来请这个主任来跟大家讲，譬如说提出的时间点，对不对？我觉得这也很重要， 对吧？
对，那就针对那个，因为我们那个刑法上面有那个告诉乃论跟非告诉乃论之罪的区分啊。
嗯，
那如果是告诉乃论，就是说这个案子如果被害人没有提告，我们检察机关是不会处理的这样。那像这样子的罪呢，他必须要在就是你知道那个犯罪人是什么人的时候开始六个月内为止这样。那我们在处理案件有时候常常会发现，就是看到可能被害人一开始可能他知道犯罪人是谁，然后他也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那但是因为可能中间有一些可能在洽谈那个和解的过程啊，或者是说他可能有一些在收集证据的过程，然后可能不小心就超过六个月。那他如果是这种告诉乃论之罪，比如说像过失伤害或者是毁损这种罪，超过六个月的话就是不能提告了这样。
哦，所以请大家把握，
对，
就把握那个时效性，对不对？我觉得那时效性很重要，就是什么刚才讲说你可以，但是你时间不要拖哦。这个是吴小姐想请教一个问题哦，就是如果说超过了这个时效性，那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再提告？如果说以性侵来讲的话嘞，他想请教这个问题。
原则上性侵害犯罪现在目前都是非告诉乃论之罪啦，所以他大概不会受到这个六个月的限制。因为刚才提到的六个月这个限制是只有针对就是说你必须要提告地检这个检察机关才能处理的案件，就刚才提到的那个伤害、过失伤害或者是那个毁损类似这一种的。那性侵的话，除非他是有一些特定的案件，他可能是会告诉乃论这样，但是其实大部分如果说像是可能比如说可能跟网友出去约会，然后可能就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像那一种的性侵案件的话，在原则上是没有那个没有告诉期间的限制。
嗯，哦，所以呢请大家可以特别的这个了解。那当然有这个提出的时间我们知道之外呢，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如果想要撤回告诉可不可以啊？哦，这个要来请教一下主任。嗯，
那当然，因为我们在实务上也常常碰到这种情况，就是他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因为大家
生气嘛，
就发生，对，就是他可能提出了告诉这样，那可能中间经过一段时间，或者是地检署这边侦查之后，他可能认为说啊，那他可能有想要用和解的方式解决这个事情的话，那当然这个就是告诉人他在提出告诉之后，他可以在第一审延迟辩论终结前就都可以撤回告诉，那就是说在地检署也可以撤。那如果说假设在地检署没有撤的话，
到法院了，
提出到法院，
嗯，
在第一审终结之前，他都还是可以撤回告诉这样。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记得，还有一点哦，撤回告诉的人是不能再行告诉的哦。
对，这个是刑诉法238条的规定，然后就是因为要那个 那个维持法律的安定性，这样法律秩序的安定性，这样就是你一旦撤回之后就不能再告了，
你不能反反复复哈，真的法律不是让你反反复复哈，这个不然的话这永远都处理不完哦，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了。不过呢，可以请教一下主任，就对于是不起诉处分的救济，他们还是不大了解这个不处分的救济，哎，这个可能好像也是在我们刑事诉讼法里面嘛，对不对？
对，那因为针对那个不起诉处分，那可能就是说被人他提告之后，然后检察官他这边调查证据之后，他可能认为依照他自己调查证据的新证，他认为这个案子可能犯罪嫌疑不足，做不起诉处分。
嗯，
那这个如果告诉人他接到这个不起诉处分，他如果认为对于这个结果他认为还有其他应该要再调查再理清 的部分的话，他可以再收到不起诉处分书10天内，就是用书状要叙述不服的理由，然后来提出申请再议，这样。
嗯，
那这个再议的话，就是由那个地检署的上级，就是那个二审的检察署来审核这个再议是否有理由，这样。
简单讲，就是现在我们这个时间，好，就二审就是有时候我们的高检这个时间，好，
对，
让大家知道说，哦，一审呢就是在我们的地检署，二审呢就是在我们的高检署，好，就是说在申请再议的同时，就会到我们这边来，那让大家可以清楚，哦，我们原来在这个高检的部分，就是在议之后呢，我们就来看看是不是有这个必要，而且呢还要同这个告诉人的这个同意。然后呢如果说他这在意的话呢，又被驳回，就等于是说又这个好像也真的不是这样子，又被打回票的话，他可以在意吗？
就是如果针对高检署那个在意审核之后认为在意无理由驳回的话，那告诉人是针对这个不服这个处分，是可以再收到这个高检署的这个处分书10天内，然后要可以委任律师提出理由状了，然后向那个法院那边申请准许提起自诉，这样子一个制度，这样就是让当事人他们对于他的那个案件，他有充分的那个救济的权利，这样。
嗯，通常我们知道你有不开心，不愿意，几百个不愿意，那但是我们还是有一定的一个程序哦。不过在法院审理中的一个陈述跟保障的部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请教一下主任？就是因为我知道这个有审判的部分嘛，对不对？
对，那就是因为案子如果起诉到法院的话，那个告诉人，因为他就是被害人嘛，那当然他就是在案件审理中，虽然当事人是就是一个一边是被告一边是检察官，那但是因为告诉人他毕竟是被害的人，这样，那他对于就是案件的发生经过，他可能或许也是比较清楚，这样，那可能对检察官的，他如果认为检察官有一些那个什么可以向法院申请调查的话，他都可以用就是可以向检察官陈述意见，这样，然后并且请求检察官向法院申请调查证据，这样。那另外就是在审判法院开庭的时候呢，他也必须要通知那个被害人或者是被害人的家属，要给他们陈述意见的机会，这样。
嗯，
那这个也是要了解说他们对这个案子已经起诉了之后，他们对这个案子有什么样的想法，这样。
嗯，
那同样这个案子如果进行在法院审理到一个阶段之后，到了最后一个延迟辩论的时候呢，
嗯，
他也可以让那个被害人或是家属呢，他们就是针对那个科刑范围，就是说对于认为假设法院认定被告是有罪的情况下，他要希望被告被判怎么样的一个刑，这样，那就这个部分他也可以，法院也可以让被害人他有表示意见的机会，这样。
嗯，
那当然如果说假设你在被害人可能不愿意跟被告见面，但是他又想要表达他的权利呢，那在刑事法他同样有规定，就是说你可以在审判中是可以委任代理人到场陈述意见，这样。
嗯，
那如果说假设你
他不想跟他面对面呢，啊？
对，不想面对面的话，那法院这边刑事法这边也这样有规定，就是说他可以，法院必须要依被害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这样，然后审酌这个案件的状况呢，然后用遮蔽设备，然后让被害人跟被告跟旁听的人他做适当的隔离，这样。那尤其是像有一些性侵害案件，他可能在通知被害人到庭说明的陈述意见的时候，可能都会采取这样子一个适当的隔离措施啊，让被害人保障被害人的隐私权，这样。
嗯，而且我觉得这个要有一个适当的隔离，对于双方都好，好，这个等于是也不会给他有二次伤害了。不过倒是在刑事诉讼法里面有一个法定代理人哦，那这个代理人这个部分呢，有包含了哪些人？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主任？
原则上法定代理人就是他的那个，如果未成年当然他就是他的父母、
啊、
或者是说他行使监护权的、
嗯、
的这些人这样。那当然如果你
他没有的话
呢，
有嗯
有那个受监护宣告，或者是说你可能被那个没有限制性那个有行为没有行为能力的话，当然法定代理人就是你的法院指定的监护人这样。
嗯，简单来讲就是配偶啦、直系血亲啦、旁系血亲啦， 对，
对
不对？
对，
最差最差，嗯。
嗯，像这样的人呢，因为这个刑事法另外也有规定，然后说如果说你那个被害人他想要出庭，但是他一个人不放心的时候，他需要有人陪
同
的时候，
嗯、
那刑事法是有规定说，像刚才这个主持人提到，法定代理人、配偶或是一定亲属的这些
是可以到
这些专业人士是可以陪同那个被害人在场，然后那让被害人心里比较安定一点，这样。
嗯，是因为这个犯罪被害新法上路之后，其实我们做了很多的调整哦。那主要也是要让大家清楚了解，而且呢，也让民众知道，因为有时候这个被害家属或者是被害人当事人，就像譬如他没有行为能力，可能就是要委托家属，甚至因为家属也是一个间接被害嘛，对不对？所以让他们等于是保障他们了。那但是这里面呢，就会有一些这个医师啦、心理师啦、辅导人员、社工，甚至包含我们的饭保、哦、都可以来做一些协助、哦、来陪同他们到场。不过在这里就会讲到一点、哦、就是提起自诉，那可能大家会对于说提起自诉我就没有碰过啊，我现在就已经很伤心了，我要怎么样提起自诉啊、哦、这个部分呢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主任？
那、啊、就是因为提起自诉呢，他就是说针对如果说假设被害人他认为说啊，那个可能警察那边他认为有些东西他可能警察那边他可能也不是很
那么清楚，
有办法
对
完全了解那个状况，然后或者是说检察官这边可能他在调查上可能也有一些那个
没有很多
盲点这样，他认为他自己来主张的话会更有利这样。那在刑事法是有规定说这样子的犯罪被害人是可以提起自诉了、哦、就是他自己去当做那个当事人的一方，就是说刑事诉讼本来当事人一两方，就是一方是检察官是代表国家去行使追诉权，然后另外一方是被告，那如果是提起自诉的情况下，就变成是被害人他自己就去等于他自己去担任像类似检察官去对被告提告这样子的角色，然后去主张他的权利这样。
嗯，
不过因为这个提到比较专业的行为，然后所以这个在刑事法规定说你提起自诉的话必须要委任律师来做这件事情呢、啊、这个是比较需要注意的。
嗯，因为他没有办法你是单独，除非你是以前就担任这一块，好，对吧？
对，
嗯，
对，因为主要是因为法院在审理可能还是有一些
专业
相关的诉讼程序啊，或者是说证据认定的一些规则这样，那当然不是法律专业，可能比较不是那么了解，
没错，
他会对于那个诉讼的进行会有一些妨碍这样，
而且会拖得更久。嗯，
对，所以就是说希望就是刑事法是规定说需要委任律师，他们比较专业，但对于诉讼进行会比较顺利这样。
嗯，是吴小姐说，那就因为没有钱，然后呢这时候是不是有义务律师也可以来提供？
哎，这个部分的话，原则上，因为你如果像我们那个有法服基金会，然后如果你法服基金会那边、他们那边，的，如果你符合他们的条件的话，应该也是可以委任那个法服那边律师，
或者是饭保，嗯，
对，或者是由饭保那边他们会找适当的那个律师来协助这样，
义务律师，
通常都是对。
嗯，真的，就是这个部分呢，我觉得不担心哦，因为基本上呢，针对犯罪被害人，就是所谓的被害者跟被害者家属哦，基本上我们都会有一些政府的单位哦来去做一些介入。那如果你真的要提起自诉，所谓的请求上诉哈、哦，或者是提起自诉，那真的基本上都一定要有专业的律师在旁边。那你说没有钱请，那基本上都会有符合这个条件。那基本，如果你真的自己没有任何的这个所谓的澳元来协助的话，你可能这个时候听到，你可能就要寻求你自己现在的区域的社会局，他可能就来帮忙你协助哦。你可能你有这样的一个案件啊，可能你的状况是不是符合我们这个所谓的被害家属啊，或者被害人，我们来做一个转介，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快一点，对不对？
对，是像我们那个地检署也都有那个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啊，哦，那各地检署都有一个分会这样。那他们里面提示上，他们对于被害人家属，他们也有提供类似这种，就是说，他当他需要法律协助的时候，他们需要聘请律师，没有钱的时候，那个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他们大概都可以 都可以提供，他们都有经费可以去协助被害人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处理，这样。
嗯，像不管是这个犯罪补偿金啊，对不对？它的这个种类、支付的对象，如果你符合的话，其实都有非常多种，包含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出庭的时候会有一个情况，就是在刑事诉讼里面会有一条叫做附带民事诉讼，可能大家会觉得有刑事又有民事，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主任？
对，那一般因为你如果因为犯罪行为被害，你要提起那个损害赔偿的话，如果你是走那个民事诉讼的途径的话，通常都要缴裁判费。
嗯，
那因为被害人他们有时候可能家里环境不好，或者说他们可能
没有办法
负担这个，那他们就会那个刑事诉讼法是有规定一个附带民事诉讼。那如果说你在寻这个附带民事诉讼提起这个损害赔偿请求的话，他原则上是不需要裁判费。那对被害人来讲，就是他不会在那个可能犯罪被害同时又要在面临
去缴一条钱，
经济上的负担这样。那这个附带民事诉讼呢，原则上就是只要是犯罪的被害人，然后就因犯罪受损害的人，在刑事诉讼程序都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然后那提起的时间呢，原则上就是要在那个案件起诉之后。
嗯，
这个案件其实就之前不能提，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地检署碰到会当事人，他会被害人会搞不清楚，他在检察官这边的时候，他就跟他讲说他提附带民事诉讼，但是因为刑事法规定是在案件
提起以后，对
对，检察官起诉之后，你才可以向法院那边提附带民事诉讼，那这个也是有时间限制，必须要在二审延迟辩论终结前啊，就提出来这样。那提出的方式呢，原则上就是用延迟或者是用诉讼都是可以的，这样就是说这个刑事诉讼对这个并没有特别要求一定要提出诉状这样。
嗯，那说明白讲清楚。
那就另外就是刚才提到，就是说因为这个裁判费的部分啊，因为这个如果刑事庭这边收到这个案件认为这个案民事诉讼比较复杂的话，他可以把这个案件裁定移送到民事庭去，那这个时候是不用缴纳裁判费的，那这个对被害人来讲是比较有保障的一个方式，这样。
嗯，所以这个新修法之后，这个一路呢，陪伴一路的呢，来让我们的这些被害人家属有更多的一个不管是在这个刑事上面、民事上面的一个方便之外，也有跟增加了很多的一个便利性啊，跟补助性。那当然，因为时间关系，也要非常谢谢台湾高等检察署宋文宏检察官，我们主任呢，在这个下庭就来帮忙大家说明这个犯罪被害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权利，包含了刑事带民事的部分，也跟大家说明的非常的清楚。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文宏检察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再见。
嗯。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